认识智慧的源头，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九点到十点由小凤为您主持的智慧心语。好的，我们首先还是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嘉宾。那么今天的嘉宾是谁呢？您猜猜看哈。哎呀，他这一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是谁了哈。
已经出来了，
就是麦先生，您好，欢迎你归队。
谢谢。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这一走好像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了啊。
四个礼拜。
四个礼拜哈。
哎，四个礼拜是五个礼
拜
了。
五个礼
拜
了。
五个礼拜了。
这次走的挺长的哈。好的，那么今天已经是10月20号了哈，我相信麦先生应该是这趟出游回来以后一肚子的话说哈，所以咱们今天慢慢听啊。10月20号了，什么感觉？太快了，对吗？一晃这2012年又要过去了哈。那咱们就说近的吧，一周的时间了，还想问一句，您过得好吗？那么常常感觉呢，生命的成长呢，我觉得就像那个蚕蛹是不是变蝴蝶是一个过程啊？我觉得是又难又苦，但是
破茧而出的过程，
破茧而出的这过程，但是
这样说，
一旦这个层层过关，那就会尝到这个美好的一个结果哈。当然了，我相信这个结果呢，不一定是我们最初想要的，但是呢，话说回来了，你想要的东西呢，不一定是最好的、最适合你的，那你不想要的东西呢，也不一定是不好的。那么这个就叫做不以人的为意志为转移，对吗？还有句话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有人叫焉知祸福，我觉得就叫非福吧。为什么呢？我相信每一件的事情都应该算是一个福气。麦先生同意吗？
同意。
好。强迫性的哈。好，那我想重点在于呢，我们善于总结反省归纳和学习哈。那目的呢，其实还是那句话，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变成一个美丽的蝴蝶吧哈。好，那我们自己呢能够蒙福，并且呢也由此呢成为他人的祝福哈。所以呢有句话叫莫把过程当结果，这是麦先生说的一句话哈，这话说的真好。
谢谢。
好，那我们在拉开今天的正式话匣子之前呢，我们还是邀请我们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9:30左右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9608829996088299，电台的网址依然是 www.3cw.com.au。好的，那么很多热心的听众呢常常打来电话哈，特别是这几个星期以来呢，说智慧心语啊对他们帮助很多。那么其实小凤呢也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欣慰，听到这样的话，麦先生可能也是同样的哈。
应该是。
好，那么接下呢我就邀请我们听众朋友们和小凤呢一起，我们进入今天的主持，那盼望呢继续能对您有所帮助、启发或者是收获。好，那麦先生呢是刚刚回来啊，可以说是风尘仆仆，我相信他有一骡子的话哈、等着跟我们分享。我们呢也是在他回来之前，我就想，哎呀，这回总算能要听着点什么新鲜事儿了哈。好不好，我们就伴随着麦先生这回忆的足迹哈，一起走进以色列之旅。好，麦先生，把您这个经历的呀，或者您看到的呀，您的收获啊感想跟我们谈谈好吗？从何说起呢？
说一箩筐子的话哈，我不知道箩筐子有多大。
主要看那时间有多大了。
当然咱们中国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次回来真的是行了万里路哈。这个距离是够远的。
是。
不敢说辛苦吧，但是感觉到疲劳是真的哈。
是。
这连续的飞机飞北京，然后飞这个
北京到哪儿？看看您的路线。
阿布扎比
就是埃及是吗？
不是，这个它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然后呢飞这个开罗
是埃及了
啊。然后这个它整个从埃及，然后从开罗出发，然后在开罗待了 算是两天吧，
嗯，
然后其实是一个只是一个晚上而已，然后风尘仆仆啊，继续往前跑，开 bus， 整个就是在 bus 的旅程里边经过西奈半岛。
西奈半岛在什么地方？
就
是
以色列和埃及的中间、
哦、
啊，它现在已经归回了、嗯、归回埃及了。然后经过西奈半岛的这个西南部、东南部，它是一个倒三角形哈、啊，就是、
嗯、
自北朝南的一个倒三角形。然后呢，进入以色列，然后。这个在西奈半岛也等于是一天吧，然后在以色列呢，八天，然后最后呢，这等于是埃及是两天，以色列八天，然后在约旦，也是啊、等于说两天啊，其实是只有一个晚上，
嗯，
那么当然重点是在以色列，那么这一个。三大宗教的发源地、
嗯、
啊，当然它不是发源地，三大宗教的圣地，
应该是一个集中的地方哈。
对，因为、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并不在以色列，
嗯，
而是在沙特阿拉伯，啊，可是呢，他也把耶路撒冷当作是一个他的宗教圣地，啊，那么然后呢，最后回来的时候在国内。在中国又待了一段时间，十天的时间哈、啊。那么这一个中东的旅行，然后回到中国大陆的这个，也是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一些经历哈、啊。除了自己谈谈家之外，然后呢，就是到一些我曾经小的时候生活过的地方，比较偏远的农村。啊，看看那个地方的变化的情况。当然了，话题很多哈。嗯，今天回到智慧心语的节目呢，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什么呢？我就想分享这个信仰的力量吧。
好吧。
啊，信仰的力量哈、嗯。因为到了中东呢，你会发现，宗教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种现象。在埃及的时候，这个埃及的导游呢，就跟我们说，在埃及哈，人人都必须有宗教，
哦，
人人也都有宗教，
嗯，
啊，没有宗教的人在那个社会里边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么在埃及呢，基本上它的主要宗教呢就两个，啊，最主要的就是伊斯兰，啊，这个 Islamic。
嗯、
那么这个伊斯兰教呢，因为它在伊斯兰兴起以后，那么它就埃及是被伊斯兰教征服的一个地方，所以它现在埃及的主要的人口呢，是阿拉伯人啊，这个使用的是阿拉伯语。那么它传统上的就是建金字塔的时候哈、啊，或者说是后来这些传统的埃及人呢。现在大概只占了不到20%的人口，那么这些人当中呢，大部分都是基督徒。那么我们的导游就是属于这一个传统
的
埃及人、
嗯、
啊的这样的民族的背景。
嗯，
是我们看到呢，埃及的整个国家民族民风。啊，这个文化，那么主要现在呢都是以回教啊，就是以这个穆斯林的信仰，那、啊、伊斯兰的信仰呢来做一个主要的文化。那么我们这一行呢将近40个人啊，是一个大的旅行团。那么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都不断的在。开玩笑啊，高高兴兴一路的笑声哈、啊，走到最后。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当然欢笑的同时呢，大家会不断的交流自己的感受，是吧？那么埃及也是一个文明的古国， 啊，这个可能他的文明比咱们中国人的文化还要久远啊，
古埃及。
那么后来，阿拉伯文化进入埃及以后呢，改变了埃及的传统。啊，那么今天呢，埃及的情况，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啊，但是他经过这个前些日子这个穆巴拉克的变化哈，这个总统，他们说埃及人就说他们经常革命，搞革命啊，所以这个比较混乱啊，这个垃圾到处都是，然后你到了每一个的这个景点啊，去旅游的时候呢，除了在他的国家博物馆，这些人进不去哈、啊，在外面呢，你基本上都会碰到很多人在那里给你推销东西。啊，就是这个我们在车上都成了玩笑话了，就是到哪里方就是一块钱啊，就是弯刀了，什么东西都是一块钱哈、啊。你给他拍一张照，他也跟你要一块钱，当然要的不是太多哈、啊。可是呢，就是给你感觉到一种被打搅啊，因为本来旅行是一个需要去思考、观察这个他需要宁静的这种心情，你才能够。行万里路当中呢，你可以去，可是当你本身呢，你在异国他乡的里边呢，你就容易产生不安全感，是吧？那么这一些你明显的感觉到在他们的眼神当中呢，存在着一种贪婪的欲望那种东西，所以呢就会使你感觉到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不安全，又被打搅啊，是你老是要好像要回避这一些人。那么为了应付他们呢，你可能哎呀反正一块钱嘛，买他东西就算了啊，可是呢你买了他的东西以后，立刻就有很多人马上围上来啊，
就买很多人的东西，
然后你就要买很多人东西，而且这些东西呢有一些东西是不适合你买的东西，是吧？你买了有一些东西甚至你可能都带不进澳洲哈、啊、你比方说有一些泥土做的东西了、或者木器的东西哈、啊、你可能都带不进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你买了就还得把它扔掉，或者说是你没法处理哈。可是呢，你跟他说不买的时候呢，你只要说不买，他就给你，你只要一说话，他就会给你粘上你哈、然后他就告诉你他怎么便宜、怎么好、怎么回事，给你介绍一个就完了以后，哗哗大家都上来哈，所以使你感觉到这个旅行呢就变得非常的一种
麻烦，
哎，就好像很
受骚扰，
哎，很不舒服。
那假如你要不买他的东西，他们会有什么言语或者行为上
呢？少数的也有不礼貌的情况，这个你买了也不一定对你礼貌，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那么当我们两天的埃及的旅程结束了以后，当然我们看到的东西也是非常的伟大和宝贵哈、我们去看了这个金字塔、感受很深啊，就觉得人生真是当法老王他是一个辉煌的大君王哈、他一登基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为自己的死做准备啊、这个然后想象出各种东西出来呢，希望将来能够复活，复活之后呢还可以这个使用他在今生哈、所留下来的那些金银财宝啊，还有这个等等这些的东西哈、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是不是有陪葬哈、就是他的奴隶也要跟着他一起去哈、等等这样的情况。就感觉到人生啊，很深的去体会这个人生啊，原来是哎呀，在他们的文化里边是那样思考的。然后进入以色列以后呢，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我们的团友们几乎都感觉到哇，这个真的是不一样哈、到了以色列。那么在以色列这几天里边呢，我们除了从圣经的历史考古，还有这个圣经的这个传统，今天所留下来的这些民俗民风啊等等，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旧约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经文的基础啊，那么这个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摩西开始写圣经啊，之后呢经过1500多年的时间，圣经才逐步的完成啊，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和古兰经有本质的差异的地方呢，圣经的写作是由40多位作者经历1500年的历史 啊，在许多许多不同的背景啊，甚至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啊来写成。而《古兰经》呢，它是一代人写成的啊。《古兰经》其实它是只有一卷书啊，这个圣经呢有66卷书，分新旧约两个部分。所以圣经呢，它是许多经文的一个集合，有点像一个小的小小的图书馆一样的啊。所以它不是一部作品，是许多不同性质的作品啊，有历史方面的啊，有诗歌啊，有这个律法经典，有先知的这种劝勉教训啊，所以它的文体风格各个方面都是不同的。那么然后把它放在一起，形成一个不是文集啊，是好像一个书，它是一卷一卷的书，把它连在很多本书啊合在一起的一个合订本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整个圣经的写作的基础就在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我们到了西奈旷野的时候才看到，哇，那一个旷野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想象的那种的恐怖啊。那人在那里怎么可能生存呢啊，你不用说在那里，说圣经记载说40年，你就是40分钟你在那里也很难待下去。
这是因为没有植物还是因为什么？
没有水，
没
有植物，它不是沙漠，它是旷野哈，那个群山峻岭，这个裸露的沙都是在外头哈，这个没有植被上头，所以这个那个气候非常恶劣哈，它早晨的时候白天可以热啊，热到60度哈，到了晚上的时候它就冷啊，冷到甚至于快到结冰的情况，所以它每天的这个时间的差异可以在30度、40度这样的差异里头，所以人在那里怎么活啊？这个非常不可想象的一种。
我们在墨尔本已经感觉是一日四季了
啊，就是这个比这个差的太多了哈、啊。因为我们最后开车走过的是一个下午哈、啊，我们从上午出发，然后就是下午。整个中午和下午就特别热啊，我们看到有一些非常令人震撼的场面。我们说司机能不能麻烦你在这个高速公路，虽然不允许停车哈，但是我说我们这么远道而来了，我说有没有一些地方呢让我们停下来拍拍照啊什么的。最后呢，那个司机就找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呢，就停下来了。然后我们出来大概有10来分钟的时间吧，就是在这个跑到高速公路边上找到一个可以摄影的地方呢，我们就拍几张照回来。哇，那个热度简直是不可思议啊，这简直是受不了哈。所以在那个过程里边，我们就感觉到地理环境跟圣经记载的是非常符合。可是人在那里走40年实在是不可想象哈，摩西居然是在那种环境里边开始写圣经，然后是我们感觉到上帝给他们从天上就要降一种食物给他们吃啊。后来导游告诉我们，这个圣经里边叫玛纳嘛，啊，这个玛纳是什么意思呢？哈，就是英文里边就是 What's this 啊，就是以色列人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叫 What's this 啊，这玛纳啊，哎，这个以色列人说，哎呦，这什么东西不知道啊？他们就吃了一个他们不知道的食物，吃了40年哈。所以在这个不知道的环境，不知道的食物，原来在这种基础上来建立以色列人的信仰啊。那么这个文化的这个民族的信仰就导致了今天以色列的文化啊。这个非常有意思啊，导致了他们这一个民族的命运啊。以色列结束以后去约旦啊，然后呢他跟埃及又有很大，都是阿拉伯国家啊，但是跟埃及的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啊。因为约旦呢，它本身原本是一个游牧，这个类似游牧民族的这样社会啊，农耕啊的社会，农业比较落后的国家吧。可是呢你会发现那里我们去吃午餐的时候哈、啊，那个餐馆门口你一看，那种什么 BMW 啊、奔驰啊，什么这种高档车哈、啊，一片停在那儿哈、啊。 你就会发现这个它好像就是在沙漠当中突然建立起来了一个非常富有的大帝国哈，因为它是王国啊，他们不是总统啊，是国王，非常有钱哈。那么就是你就会看到这个石油暴发户啊，那种生活方式啊，人躺在沙发上吃饭啊，这个抽烟啊，他那个烟呢跟我们的烟不一样，是那种大的水烟斗，
长的
啊，就大的水烟斗哈，他那个吸的那个管是个软的哈，他然后他把它放在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哈、啊，大概有一米来高那个烟袋啊，然后这个下边有水，然后咕噜咕噜咕噜吸进去啊，然后呢，他就堵住一个鼻孔，从另外一个鼻孔里边往外喷那烟啊，然后再吸一口，再堵住这个鼻孔，从那个鼻孔里边再往外喷啊，很有意思啊。十来岁的小姑娘长得好漂亮啊，也在那里躺在沙发上吸这个东西啊，当然它里边那个吸的烟呢。是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东西，有一些是花瓣啊，是非常香哈、啊，等等这些，他们把这种吸烟呢称为一种是贵族生活的一种标志哈、啊
嗯，
所以我们看了以后呢，就感觉到，在约旦的那种贫富差异，到了埃及的那种情况，还有以色列那种情况呢，使我们感觉到了这个信仰背后所带来的这种。这个震撼力的对整个文化的影响。那么我们到了后来我个人回到中国还有孩子啊，然后看到中国的那种信仰导致的那种情况啊，当然中国社会有很大的变化啊，发展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基本上呢你就感觉到了两种就是从普通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两种社会上需要的东西。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你会感觉到食品的不安全，啊，因为这个食品呢，你吃的东西啊，每天都要吃，如果它不安全的话呢，你就感觉到像你去旅行啊，老是被打搅啊，你一吃饭你就感觉到有人说，哎呀，这是地沟油啊，有人说这可能不是农药啊，什么这个那个，水果吃的时候要怎么泡啊，这个海鲜吃的时候，哎呀，这种不能养殖的里边都是什么什么东西，所以到了最后搞得你哈、啊，这个吃饭就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心里边很不舒服啊，这个小餐馆不能吃啊，大餐馆这个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反正总之。你就是在吃的时候呢就感到非常不安全啊，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你会感觉到人的精神里边的恍惚不定啊，这个人心呢不是很定啊，那种状况很浮躁啊，有人就说这是一种信仰危机的表现。食品的不健康，另外呢就是到了这个，即便到了乡下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这个空气的质量非常差，啊，这个饮水的质量非常差，啊，所以总之呢，你就会看到一个热烘烘的发展的背后所带来的很多，比较可怕可悲的现象。那么我回来把它这些东西感受呢，把它归结一下的时候，我还是想从这个信仰这个根本的。这个问题上来提出这个讨论的问思考的问题哈，还是回到智慧心语这个节目我们的初衷啊，这个主持人讲到就是说咱们这些不能说流落海外吧，但是也差不多哈，我们背井离乡到海外闯天下的这些人呢，我们来到澳洲呢，这个社会环境比较稳定，经济环境你说发达也算是发达，但是也是算是比较稳定吧哈。那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呢，精神的这个生活，应该同步的跟上去哈、啊。如果不然的话呢，我们自己在赚了一堆钱，这个每天都在过近似机械式的上班下班的这样的生活，然后精神贫乏的时候呢，那我们仍然不能充分的来享受我们的人生。那么这个精神世界的充实呢，不仅仅是需要听个音乐啦，或者说是什么，那么我们需要从意义的这个角度上来出发。那么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它不是科学艺术范围里边的东西，这是信仰范畴里边的东西哈。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了，这个信仰是什么东西呢？是一个相对者对于绝对者 之间的那个关系叫做信仰啊。人为什么需要信仰呢？就是他知道他自己是相对的啊，知道我不是绝对的。所以人非生而知之，表示说人不是真理的本体，但是人知道有真理，所以他对于一个绝对者的向往和依附啊，他依附在他上面。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呢，我们说毛主席讲话一句等于一万句啊，那就是别人说的都是一万句顶一句啊，他是一句话就可以顶一万句。所以我们跟着毛主席万众一条心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跟着他呢？啊，就表示我们是相对的，我们不行，他是绝对的，他行，所以我们只有跟着他才行啊。这个观念是很简单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吧？那么我们大家大概都知道，自己不是绝对的东西，那么我们需要找一个绝对的对象来作为我们立身之本啊，跟随的对象。那么这个对象它是绝对的，所以呢你要以绝对服从的方式来对待它。那么这个呢就产生了信仰，那么它的外在呢就带出了宗教啊，就表现出一种宗教行为。其实我们那时候啊，祝福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这就是类似于宗教的东西了，因为他不可能万岁的嘛。那、啊、可是你已经把它绝对化了，那么你已经敬拜早请示晚汇报一种敬拜的方式来对待他的话呢，这已经是宗教了啊，进入宗教的一种范畴里边。而且呢，他真的一句顶一万句，你也不知道，反正你就是用信心来接受了，他是一个绝对者。啊，你跟着他绝对没有问题，他绝对对你有就怎么样，他可以给你带来解放，给你带来幸福，带来自由，给你带来祝福。那东方红，太阳升，我们终于有盼望了，是吧？终于来了拯救了啊，这个等等这一切的东西，其实这个呢都是我们以一种宗教的行为来心态啊来看待了我们当时的这种领袖啊，这种这个国家的现象啊。所以这个信仰哈、啊，是一个人作为一个相对者啊，他对绝对者建立关系的那种现象啊，我们把它称为是信仰。那么为什么是信仰呢？因为啊，我们说科学哈、啊，它是面对着一个比自己更低的对象来进行机械式的研究分析啊，经过重复的试验得出结论啊，总结出来的知识然后翻过来再应用到物质的这个规律生产的里面去。那么这些现象呢，我们把它称为科学。可是当你作为一个自身不是一个研究者了，他要认识那一个比自己更高绝对的那个对象的时候，你这个你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他的啊，因为他比你大的太多了，所以你只能用信心来领受啊，来崇拜他，来跟随他，这个就产生了信仰。那么这个信仰呢，我们曾经讲过，它的价值首先还不是来自于这个信仰的虔诚性啊，你对他多么顺从多么尊重，而是首先来自于它的正确性，就是信仰对象的正确性。那么一个信仰对象他应该是绝对者，如果我们把一个相对者放在一个绝对的位置上了，那么这个就是信仰悲剧的开始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不知道谁是绝对者啊，这个就是信仰的危机，也就是里边失去了要遵循的那个原则了啊，不知道该遵循一个什么原则。那么我们就在这一次的旅行里边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有宗教有信仰的人啊的见证也不一样。人家说有个信仰总比没有信仰强，我的答案说不是这样啊。有信仰，看看他的信仰的对象是什么，如果他的信仰的对象错了，他越虔诚表现的后果就越可怕啊。那么没有信仰呢，还有的可救，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是绝对的，他在寻找绝对者，不过他没有寻到就是了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个人的感受哈，咱们曾经讲过一个公式，或者说是一个思维
模式
啊，就是这样说了，就是信仰啊决定着 你的思维方式，因为信仰不仅仅是你找到了一套理论，信仰是你与那个至高的那一个对象建立的关系啊，所以你在理论上，在真理上的思维，还有在关系里边的思维，所以在关系里边的思维呢，就是你有敬畏的心啊，因为他是要管理你的啊，他要追讨你的，他也祝福你，他也惩罚你啊，所以你在这种关系的里边去思考问题，那导致的结果就不一样。所以咱们中国人说有法还要有天啊，这个无法无天呢，就是没有道理，没有关系啊，比你更高的道理你没有了，比你更高的关系也没有了，你就是老大了啊。那么那种呢，它就导致了一种无法无天的思维方式，然后它就会导致无法无天的这个行动啊，因为他这种思想决定他的行动嘛，然后就这些行动不断的重复，形成自然习惯啊，最后形成他的品格。那么许多人的这种类似的行为、思维方式、行动方式、品格加起来，就形成了这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文化。那么这样呢，就决定着这个个人的命运，个人的命运的总和，也就形成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正确信仰对于一个人的价值是何等的大啊！而且这个正确的信仰呢，我们说信仰对象的正确，它必须是客观的啊。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啊，我们透过这一些世界各大宗教、各大文化、各大信仰，它带出来的见证和背后的那些的合理的分析呢，这个不难是我们能够找到这个真正的对我们的生命立根之本的那一个信仰的东西。